戏们一起聚会，感谢你来聚会以及收看。我喜欢先说个笑话。有一对夫妻，他们一起庆祝他们60岁的生日。天使突然显现说，上帝要为他们实现一个特别愿望。他们很兴奋，妻子说，我的愿望是能够环游世界。砰一声，突然他手中就有机票了。丈夫低头惭愧地说，我的愿望是能娶到一个比小我30岁的妻子。砰，一瞬间他就变成90岁。星辰则灵啊，好，认真宣告，这是我的圣经，它定义我的生命，宣告我的产业，命定我的能力。今天我要领受上帝的话，我大胆宣告，我的心思警醒，内心敞开，我将不再一样。奉耶稣的名，上帝赐福您。今天分享的主题是上帝的心意。人生该有比满足自己更大的志向。设立个人目标、梦想、计划固然好，但只专注自己，就无法发挥最大潜能。你受造是要帮助人，要成为祝福，扶持跌倒的人，鼓励消沉的人，为弱势的人发声。你需要有自己热衷的理想，好让世界能够变得更好。可能是在女性庇护所做义工，辅导年轻人，帮年长邻居修理东西，或许你的志向是支持某机构，新建儿童之家，资助事工，赞助单亲的妈妈，也可能是戒除瘾癖，让你的孩子不会有风险，或脱离贫穷，为家人设立新标准。当你被这样的理想激励，就会愿意牺牲奉献，你会早早起床，愿意牺牲。有其他事人愿意投入，你会完全委身。你不会早上醒来说，我不想上班，不想处理问题。你的态度是，我有使命，我有任务，这不是关于我，有人需要我，我能帮助他们，我要在邻里、家庭与工作发挥正面影响力。有人会不快乐，是因他们只看到自己，只专注于自己，就无法感到满足。你要想想要如何能成为祝福。当你花时间、精力、资源关怀受伤的人，扶持软弱的人，帮助他们圆梦，就会看到全新的恩惠。你还在等上帝赐福吗？但上帝在等你成为祝福。你命定的下一阶段是与帮助人有关。大卫17岁时，他还在野地牧放羊群，看起来很平庸，他的家世不显赫，他没有重要地位，外在环境显示他将一生平庸，成不了大事。有一天，父亲叫他送饭去给哥哥，他们正在外地从军，他大可说，我不想去，我不是跑腿的，我还要牧羊，找别人吧。他大可拒绝，但这小小的顺服，服侍他的哥哥们，不怕麻烦去送餐，便带他走进命定。别小看你能为别人做的小事，请他们喝咖啡，载他们回家，替生病的邻居做晚餐，加班训练新同事。小小的顺服举动能带来大祝福。大卫到了那城，把午饭给哥哥们，便听到非利士巨人歌利亚嘲骂以色列人，连续40天，他每天都早上、晚上两次出来骂阵。以色列人听见便惧怕，害怕的逃跑。但大卫的心被激动，有一股易怒。他说，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，竟向永生上帝的军队骂阵。他又问，杀歌利亚的人有何奖赏？当大卫的长兄听见他发问，就责骂他，因为感受到他的不同。他说，大卫，你在这做什么？你把你应该要照顾的羊交给谁了呢？意思是，你居然想对抗歌利亚，别开玩笑了。 大卫大可生气，跟他争辩，但他在29节回答说，我来岂没有缘故吗？意思是，就算感到害怕、消极，但哥利亚不得侮辱我的上帝，我要为上帝来奋战。此刻，有一股打倒哥利亚的烈火与热情从大卫心里油然而生。大卫从牧羊野地进入命定的转折，就是这一件事。大卫愿意为比自己更大的事付出，他大可不管这事，不理会他。事实上，大卫为了某件与他无关的事挺身而出，他不在军中，哥利亚也不是在骂他，他大可回家继续过着平庸人生。但当你为别人、为弱势的人挺身跟巨人奋战，你不只是帮助他们，这个行动还会带你进入命定。大卫拿起弹弓，甩了石头，打败了哥利亚，最终成为以色列的王，因为他大发热心，最终才能做王，要不然他永远做不了王。当你为他人挺身时，就会使你进入命定。当你成为他人的祝福时，就会看见升迁、突破与梦想成真。你有为身边的人挺身而出吗？你愿意冒险，凭着信心帮助他们提升吗？帮助人提升，就会看到巨人倒下，看到升迁、好机会和对的人。日复一日，有数千官兵看到哥利亚，大卫却是唯一愿意出战的人。他的体型、训练和经验都不够，但他相信上帝会彰显，他会打败哥利亚，他会赢得胜利。你会为着上帝相信更大的事，你会大胆祈求，期待巨人倒下。当康普中心求寿时，我心想，这不只关乎我们，而是关乎上帝的国度。这件事将设立新标准，展现上帝的伟大。当我为这巨大的目标奋战时，就充满了勇气。在此三年前，我还在幕后从事制作。但当你明白上帝的心意，就能相信凡事都可能。你能胜过巨大的艰难。寻求上帝的心意，为受压制的人挺身，投入上帝的计划。那里有你的命定，在那能展现你的潜力。大卫大可满足于野地牧羊，过他的平庸人生。我不想走出舒适圈，别人会批评我，会有巨人，我不要冒险。这不是你的命定，你蒙召是要脱颖而出，去对抗巨人吧。为上帝国度的进展设立新标准。上帝赐你的才能、个性与勇气，不是只为了工作、赚钱和养家。你蒙召、领受恩赐、拥有健康，都是为了上帝的心意。你有影响力、恩高，都是为了上帝。别单顾自己，要建造上帝的国，活出影响力。哪里有你能打败的巨人，有你能扶持的人？人生最糟的事，就是在人生终点发现你从未进入和实现命定。命定不在平庸安逸中，而是在上帝心意中，在做一件蛮有挑战、帮助其他人的事情中。帮助你的邻居，祝福同事，打倒某个巨人，这会使你进入命定。不要贪图安逸，而是要为上帝的心意而活。只追求安逸，不需要被扩张，不需牺牲和冒险。只追求安逸，不会被批评、议论，没有敌对。问题是，只追求安逸，就永远无法实现命定。大卫若一直在野地放羊，顾自己的事，觉得安逸，就无法突破、超越。要是那次他不愿跑腿替哥哥送饭，就永远不会登上王位。别错过这些小事。他若因哥哥的话感到挫折、生气、苦读，就会错失命定。他若想说哥利亚太巨大，我想帮忙，但哥利亚真令人害怕，他就永不会做王。 你为上帝发热心的事，必须比巨人、比敌对还大，超越你的感觉。你可能以寡击众，敌人比你强大，更有经验。别担心，上帝会帮助你，他们无法对抗我们的上帝。就像大卫，有巨人在等着你。当你为别人打败巨人，你就会进入命定，寻见上帝的心意，命定就会彰显。当你的梦想与帮助人、改善邻里或扶持消沉的人有关时，你以为只是帮助人，殊不知也帮助了自己。你们许多人都支持我们的事工，你们参与收看服事，你服事你的社区，而且尝试在假日，你大可做自己的事，但你却愿意服事。上帝看见你的牺牲，在没人称赞时仍然付出，早起去接送朋友，为隔壁邻居煮饭，利用假期在孤儿院服事。预备好，你的命定快来了。你为别人征战，上帝就要为你征战，你的命定快要彰显了。你将看到超乎想象的预备，还有恩惠、影响力、机会，都是因为你为人征战，投入比你自己还大的事。我有个朋友在肯塔基州小镇长大，他家很穷，所有的不多，但自年幼起，他就渴望帮助有需要的儿童。他在电视上看到，你可以一个月用15美元支持另一国家的鸡童。他没有钱，但为了帮助人，他八岁就开始替邻居割草。他也需要钱，却有远大的目标，愿意为别人奋斗。他大可出去玩耍，却在割草，为远在异地的饥饿孩童牺牲。这听起来是件好事，一个有怜悯的人，但不止如此。当你进入上帝的心意，就会发现命定。因着上帝的恩典，他进了大学。暑假，他会跟医疗服务队去国外，继续帮助类似的儿童。最后，他进了医学院，也成功执业，始终尽心竭力地帮助儿童。有个医疗供应商得知他在帮助儿童，问他是否有所需要，于是他们开始提供他各种的药品、疫苗和抗生素，供应不断增加，到了必须找仓库的地步。如今，我的朋友普莱斯医师和妻子提供给世界各地的儿童医疗用品已超过10亿美元。他的组织已为超过600万儿童治疗寄生虫感染。他告诉我，他年幼时常跟上帝祷告，能差一个有钱人去帮助那些儿童。他说，我从未想过我会成为那个人。圣经说，当你帮助穷人，怜悯饥饿的人，受伤的人，你的光就必如早晨的光，医治、丰盛、突破都会临到你。普莱斯医师没必要帮助那些孩子，没必要冒险用假期去世界各地，待在小村庄。他大可享受平凡安逸的生活，但就看不到上帝更多的恩惠，无法得到真正满足。但他发现上帝的心意与命定相连，跟随上帝的心意将会带领他进入命定。我知道不是人人都会去世界各地建立大型组织，但你总能为某人挺身，你能为需要的人付出，你能让邻里更好，让学校、家庭都更好。上帝的心意会带来恩惠。尼西米便是如此，他是王的酒镇，不属管理阶层，没有财富或影响力，地位平常。他听到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拆毁，城失去了保护，他住在数千公里之外。他大可想，那是他们的问题，我无能为力，但他里面萌生意念，他知道他应该重修城墙，但他能做什么？他没有财力、人力、影响力。但当你明白上帝的心意，就会大大祈求、大大相信、充满盼望。我已学到，上帝所命定的，他必买单。 只要能让上帝的国进展带来正面改变，上帝必供应资源，带来对的人。你不必搞清楚状况，只需要相信。尼希米请求王准许他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城墙。试想，你请求老板要休六个月的假去完成私人工程，你以为王会说，抱歉，你的薪水是我付的，不可以去。但不知为何，王允许了，他准尼希米去。不仅如此，尼希米又说，恳请王保护我路上安全，可以赐诏书给我经过的各城吗？确保路上安全。王同意了。他又说，王最后一件事，我没有重建的材料，我需要王赐诏书通知陵园给我木料。圣经说，王就允准我，因我上帝施恩的手帮助我。为自己祈求很好，但当你为别人祈求，为需要帮助的人挺身，你以上帝的国为念，上帝必要彰显。有些人只专注在自己的目标、梦想、计划，以致无法突破，何不将一些时间、精力、资源投资在别人身上，为他们击败巨人，帮助他们，辅导他们孩子，他们生病时照顾他们，这样也能使你进入命定，使你的命定可以向前。使大卫登上王位的是打败歌利亚，他是别人的巨人。有自己的梦想目标固然好，但你要投入比自己更大的事。大卫若未挺身对抗巨人，就会一直在放羊；尼希米若未重建城墙，就会一生平庸。当他在耶路撒冷重建城墙，遭遇各种抵挡，有人不许他建造，有人批评拦阻他，有匪类攻击他，麻烦不断。但只要这是出于上帝，你就不会受感觉或仇敌影响。你有使命，有任务，明白上帝的心意，能让你专注并坚定。尼希米本该花好几年才能重建，但他52天就完成了。我相信今天仍有尼希米在场，仍有大卫在收看。你大可过着平凡人生，但你正在为别人奋战，投资在比自己还大的事，牺牲自己帮助周遭的人。没有上帝的帮助，你就不能帮助人。上帝的心意与你的命定大有关系。你将看到极奇妙的恩惠，你将脱离平庸，领受非凡奇妙的恩惠，得着超乎想象的资源，意想不到的影响力与机会。上帝放在你里面的伟大将要释放出来。明白上帝的心意才能实现命定。哪里有你能打败的巨人？你能送午餐去给谁？你能重建什么城墙？上帝的心意里有你的命定。有趣的是，耶路撒冷的城墙已倒塌超过60年，上帝大可兴起一位君王、省长、军队或先知去重建，但上帝拣选一个平凡的酒镇。上帝的心意激发出尼希米的伟大，若非如此，我们不会谈论他；若非如此，大卫不会成为史上最伟大的王。你要找到上帝的心意，为比你更大的愿景而活。当你帮助其他的人圆梦，使上帝的国进展，就会展现你的伟大。你说，我今天来不是要听帮助人的主题，我想知道如何蒙福。这就是蒙福之道，展现伟大之道，找到命定之道。我来岂没有缘故吗？有时上帝的心意是提升你自己，使你的家与后代能变得更好。我父亲的家境贫穷，在经济大萧条时失去一切，他带着贫穷心态长大，从来不能喝整杯牛奶，只是一点牛奶调水喝。他17岁时相信了耶稣，成为家中第一个基督徒。他领受呼召要做传道，可是父母反对他，告诉他只懂得以农为业。 他若离开就无法生存。但上帝的心意必须大过人的声音，上帝给你的感动必须大过反对声浪。17岁时，父亲已下定决心，不让儿女在贫困中长大，像他一样。他没有钱，没有车，没经验，但他明白上帝的心意。他一出去便开始传道，他的圣经知识有限，只去过教会几次。他第一篇道讲的是参孙，最后他发现他把参孙叫成泰山。他训练不足，却明白上帝的心意，他用生命尊荣上帝，走出了贫穷，为家族设立新标准。他没有车，只能搭便车，他到监狱或老人之家讲道。他没有大机构支持他，收到的第一份奉献是一个苹果。有许多次当他深感气馁，觉得没有什么前途时，他会提醒自己，这是上帝的心意。当上帝的心意成为动力，焦点就不再是感觉别人的话，困难是什么，焦点乃是在上帝。我不是为自己奋斗，而是为儿女，为我家庭突破奋斗。父亲在没有路时坚持下去，有人抵挡时仍然相信，在看不见结果时仍尽心竭力。上帝的心意是他的动力，不是感觉环境。当他继续做对的事，年复一年忠心，便看到他的命定，看见家人从未见过的恩惠，破除了贫穷。上帝打开宽大的门，他建立了活牧教会，牧会40年，带来极大影响力。父亲是如何从平庸踏入不平凡？因为他明白上帝的心意，他不只想到自己，还想到家人，想到如何成为别人的祝福。他投入比自己更大的计划。为上帝的心意而活，能使你有决心并专注。耶稣即将上十字架时，他是非常的挣扎，他极其伤痛，甚至汗珠如血滴下。我们以为他在独楼地才赢得胜利，但其实是克西马尼园，在那里他全然的交托。然而他顺服上帝，所以我们可以得救。他在最黑暗时刻决定，这不是关乎我，是关乎帮助人，关乎完成我的使命。圣经说，天使就来加添他力量。面对各种艰难，你想戒除瘾癖，挽救婚姻，将你家带到新境界，难免会想，太难了，太久了，压力太大了。你在克西马尼园，你得向耶稣立定心志，说这是值得的。圣经说，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，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。他定睛于上帝的心意，就能忍受当下的苦难。面对最艰难的环境，就代表你快实现命定，快看到突破了，你即将就要得胜了。上帝绝不会离弃你，坚持到底，保持决心，保持专注，持续顺服。这不只关乎你，也关乎你的家，是为了上帝的国。你若持续为别人征战，就像耶稣，天使必来加添你力量。上帝看见你给予人，帮助人，善待人，替他们迎击巨人。你不必这么做，不会有人怪你，但像尼西米，你回应呼召，你活出影响力。预备好，你的命定即将要彰显，你的命定将出现。我相信并宣告，你将走出平庸，进入非凡。上帝将赐你全新恩惠、升迁、影响力、属天连结、梦想成真，戒除隐蔽，攻破营垒，使你命定完全展开。奉耶稣的名，有领受的人请说阿们。现在你有机会接受耶稣做你生命的主，我们一起祷告，请说：主耶稣，我要畏罪悔改，求你进入我心，掌管我，做我的救主。 如果你这样祷告，那你已经重生了。找一间教导圣经真理的教会，并尊崇上帝。Discover the Channel.